这段经文记录在雅歌一章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愿他用口中的热吻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热爱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香气芬芳，你的名字如同倒出来的膏油，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必快跑跟随你。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王啊，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提说你的爱胜过提说美酒，他们爱你是合理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幕。你们不要因为我黑就盯着我，因为太阳把我晒黑了。我母亲的儿子生我的气，他们叫我看守家里的葡萄园，我自己私人的葡萄园我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呀，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放羊？中午你在哪里使羊群躺卧休息？我为什么在你众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女人呢？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呀，你若不知道可以出去跟随羊群的脚踪，在牧人的帐篷边牧放你的山羊羔。我的佳偶啊，我把你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你的两腮因耳环显得秀丽，你的颈下因珠链显得华美。我们要为你制金耳环，用银珠点缀。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散发芬芳的香味儿。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挂在我的胸怀之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束奉献花，开放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里。我的佳偶啊，你很美丽，你很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的眼睛。我的良人，你很英俊，你很可爱。我们的床榻是青绿的树木，我们房屋的栋梁是香柏树，房屋的巷子是松树。我是沙伦平原的水仙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我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他的果子香甜，合我口味儿。他带我进入酒室，含情默默地望着我。求你们用葡萄饼增补我力，用苹果恢复我的精神，因为我因爱成病。他的左手托住我的头，他的右手拥抱着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举着田野的羚羊母鹿恳求你们，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吧。听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像羚羊，像小鹿，看啊，他站在我们的墙后，从窗口观看，从窗格往里面探亲，从窗格往里面探视。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啊，你起来吧， 我的加利亚，你来吧。因为冬天已过，雨水止息，已经过去了，地上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发香。我的佳偶啊，你起来吧，我的佳丽啊，你来吧。我的鸽子啊，在岩石的穴中，在悬崖石的隐秘处，让我看看你的容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甜美，你的容貌秀丽。要为我们捉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细赏。我的良人啊，等到天起凉风，日影消逝的时候，愿你归来，好像崎岖山上的羚羊或是小鹿。我夜间躺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找不到他。我说，我要起来，走遍全城，在街上，在矿场上，在广场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找不到他。城中的守卫巡逻的时候找着我，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心所爱的？我刚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把他拉住，不让他走，等到我带他到我母亲的家，进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田间的母鹿，恳求你们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他自发吧。这是上主的道，感谢上主。
感谢上主。弟兄姊妹平安。这个经文很长，你放心，我不会讲所有的经文都解释啊。我们今天还是看的是雅歌。有没有人听过雅歌的讲道？可以举手吗？一个，哇，几个啊，还可以哈。我们很少在教会就会讲到这本书，很有意思。周中有一些人翻一些电子书是找不到雅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一些人含虚，觉得这个内容可能不适合在教会读，但是这也是神的话，值得去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要看第一个部分，再过两周看第二个部分，我们下周又请那个陈牧师来给我们讲道，然后八月份我休息年假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雅各看完，然后九月份我们再看的一个新的以色列。好，我们今天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我先做一个祷告。主，我很感恩你是在圣经给我们很丰富很多不同类型的书，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律法呀、历史呀、福音书、写信，还有诗，还有诗篇，还有今天我要看的是雅歌。主啊，我们相信你把这些话写的是为了我们可以更了解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神。求你通过你的声音与我们同在，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奉着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我看今天那个这个书的这个背景，我觉得最开始是以色列的一些长老叫他们小朋友，12岁13岁的小朋友，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情，什么是这个浪漫成年人的关系，是最开始是这样给他们解释。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看这本书，所以我会解释 是这么一个背景，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在讲一些可能全世界全历史比较普遍的事情，就是老曼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应该很普遍，男人爱上了女人，浪漫起来了，就应该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这个是很自然很普遍，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在这个雅歌这首歌里边，就会看到有一些东西是超自然，不只是两个人的爱情的浪漫的关系，也是超过这个的事情，这个时候会解释。第一句话，第一个经文说的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就像我们基督徒会说王中之王，他是最高的王，耶稣基督，这个歌是歌中最高的歌。所以呢，我会用很多的一些歌做比喻。如果你手中拿到收到我们那个电子邮件的我写的一篇文章关于这个雅歌，你就会看到我说一句话，说有点像那个月亮代表我的。这个有一个人后来有些反馈说，哎，牧师，这个合适吗？这个雅歌它是一种超级高的一首歌，这个词，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太合适了吧。但是我也想说，这是所罗门所说的话啊，是歌中之歌。如果有一些浪漫的人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应该是很浪漫的意思。我们应该能理解啊，这些爱情的歌也是有一些他们说的话是跟这个雅歌有关系。所以我会尽量用一些中国的歌来做一些比喻，是为了这个原因。好，我们开始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也想问大家，因为这是超自然的一首歌，我也想问你，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一样的吗？我觉得这首歌是帮助我们可以更亲密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看完了之后，我在应用的时候再会问大家，然后鼓励大家。好，这首歌是幻想和欲望，我们是两部分。我们现在看幻想。一节我们刚才讲完了，这个歌中之歌也是一首歌最重要的一首歌，我觉得也是话题中的话题，主题中的主题，最主要的最高的一个主题，这是爱，爱这个也是在里边。好，第二到第四节我们发现有一个女人，然后她想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然后她发现好像有一些身体的接触，她想拉手，她想亲嘴。这个12到13岁的小朋友老理解，哦，爱上了一个人就想跟他更近，其他的身体的接触他没有提到，但是就开始说的是很吸引对方。我不知道你没有认识这首歌哈，它是刻骨铭心，哇，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说得很好。但这是最近写的哈，所罗门王几千年就早就说这是浪漫的话，我只想跟你在一起。韩国的，因为找不到中文的啊，韩国的说的眼睛鼻子嘴，我们也想，其实我们都会理解，爱上对方也有一个身体接触，拉手亲嘴，这个都能理解。第三节他说，哇，你的味道很香，你喷的这个香香的，哇，很吸我。第四节，但是我们就会发现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王啊， 所以就发现好像这不是真的，因为他我们之后会发现他是牧羊的工作。突然说到王这个事情，十二到十三岁的小朋友就会很快的明白了，哦，你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你爱上了对方，你有点感觉你变成一个国王一个女王一样的一个感觉，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期待，哇，很感恩，哇，我找到了一个女王，我找到了一个国王，他是我爱上的人。四节后面可以发现，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他们，我们这些语法也告诉我们，不只是两个人，两个人爱上了对方之后，其他人也会看见，家人朋友同事就会看到，这个是一个私密的事情，但也是一个公开，别人就会看到这个两个人是在一起的。他后来提到的是一个美酒，像喝酒一样的，第二节最后比酒更美。小朋友当时可能最甜的东西，十二到十三岁的最上瘾的东西，当时几千年前都是什么呢？一些酒啊，爱情有点像喝酒，很甜，有点上瘾一样的，可能有点晕了，有点喝醉了的感觉。哇，这个就是很普遍的哈，最赤壁也说的这些很上瘾的一个事情，爱上了一个人，可能也是。这个可能是香港最出名的一首歌，我也不知道。就像他所说的话一样的，我只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直拿这些流行的歌曲，我要证明这个爱上了一个人，写到这些好听的话，我爱上了你，跟喝酒一样的，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离不开你，早就写下来了。所罗门几千年都把这个写下来的，十二岁十三岁的小朋友应该是这样理解，哦哦，是这么一个这一回事。好，第五节，这些女人继续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呀，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就当时也有这个文化，晒黑不太好，他们更重视这个白皮肤，因为如果你晒黑了，你一直是在天地工作晒了一天。但是这个女的知道，这个女人知道，她还是吸引这个男的，她还是有一种美丽。第六节，她一直想跟他在一起，她准备好，但是在这里是有一个挣扎的一个事情，就是她的家人好像有点不想让她走，她没有准备离开，家人好像不允许她走，要看守这个葡萄园，应该代表的是他需要在家里待着，是不让他，是先不让他走。第七节，他还是跟他在一起，天天工作的时候还想到他。这个十二十三岁的朋友应该能这样理解，为什么我的哥哥现在奇奇怪怪的不想吃饭，工作的时候一直看天上呢？因为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人，以后你找到了对象，有可能也会这样。第八节，这个男性回应了，说啊，你很美丽，我也想跟你在一起，我也想跟你在一起花时间。第九节，提到这个骏马，我不知道在中文这个合适不合适，说马聘马餐，就像两个马吸引对方，我们也有点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些想法。然后他有耳环，他也是把自己弄得漂亮了一些，为了也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这是第二次听到这个王正在坐席的时候，他还说王让进去这个宫里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还是在做梦，还有点幻象的概念，他还是在想这个事情，这个对话好像都在他脑子里了，不一定才真实。然后第二章一到三节， 互相吹捧，夸对方。一会儿我们会应诗歌也是，百合花。好，换起来，我们在第四到第六节，然后这是读第一点，一会儿看第二点。四到第六节，看他在说，我累了，有点因爱成病。第五节，就是病了爱情，不想吃饭，天晕了，嗨。我们应该都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可能自己已经经历过的。十二到十三岁的犹太人，爱上了对方，浪漫的关系是这样子。为什么你的哥哥姐姐，你的一些某种朋友怎么怎么样，就这样都能理解。外面好像他还没有变，但是里边一切都变了。最后第七点，哦，对不起，我把这个第七点拉掉。耶路撒冷的种子呀，我指着田野的绵羊牧乳恳求你们，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吧。最后有一个警告，这个东西非常好，以后你就非常喜欢，像喝酒一样的上瘾，一直想着这个人，但你不要太着急，你让他自发吧，你让他自发，需要等待。结婚之后，你们可以在一起的，不要着急追求这个东西。好，我们来看第二点，欲望，欲望，第八到第九节，这个好像是一个超级英雄绿，哈，就这个闪跳跳跳跳跳，然后嘣，来到他的窗户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哦，这个人呢肯定不是超人就飞过来了，他还在做梦，还在他的幻想里。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美女，我们走吧，就直接就这样说。这个哥这应该也有点类似的，他说，我留在你身边，我一直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分开。他们要去哪里，这个没说，美女，我们去，我们走吧，离开吧，走吧。去哪里？没有说，但是他想在一起。第十三节好像是让我们超过这个自然的一个关系，找一个超自然的关系。无花果的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发香。这里是有点像整个世界都在变，都在开花成熟出来了。所以不只是两个人，这个常常会提到这些花，这个全世界的一些花树都在变化。冬去春来，大地重获生机，全世界都在变化。然后提到绿很多遍啊，所以我就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小绿斑比，我的小的时候也看到他一直提到这个绿的这个概念了哈。然后有点像，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是1942年出来的，就是我姥姥刚出生这个就出来了，很多年前的，快100年前的。然后他一幅画，我没有放那个视频，但是这个斑比长大，然后整个这个森林都在变，不只是它，就是全世界正在变。这不只是两个人爱上了对方，这是超自然，是更大更美。14到15节，尽管充满激动和活力，他还是犹豫不决，不想，哎，我们先等一会儿，我先不要在一起，我先不跟你一起走。然后16到17节也提到了，他还是犹豫不决。那没有这个迪士尼式的美好的结局，等一下，不着急。其实我们再看几章，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婚礼，就会在一起，但是现在不可以，不合适，你先等一会儿。等待 让它自发，不着急，不追求。其实这个在现代的歌曲很少看到吧，哈，都是放开你自己，放开你心，容梦飞翔，你爱干嘛干嘛，你去做什么做什么，没有这个克己的这个概念，真的是找不到的哈。但是12到13岁的小朋友，你不要着急，爱上了就马上跟他在一起，你不要追求这个爱情，你先等一会儿，你等等让他自发吧。好，我们到这个应用的时间。所以当时12到13岁的我就是重复了，你看到第三章第五节也说了，不要激动，不要挑动爱情，等它自发吧。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是很美的一个事情，但不要着急，你不要追求它。12、13岁的我们能理解，太小了，太年轻了。然后也看到有一些界限，我们先不要在一起，你让我现在走，等一会儿，家人也是保护，先不要着急。我们也看到这个小朋友他们需要学到的事，是像喝酒一样的，很甜很美，但是又上瘾，有可能有点晕，就病了爱情。我觉得我们也是，也不要着急。有的时候在中国文化，就是人说，哎呀，单身啦，几岁啦，你没有对象啦，不要着急，让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去找对象。但是如果你已经爱上了一个人，你已经跟他花时间，你已经跟他怎么说中文表白了，你们在一起花时间，你不要等很久，当你某种阿姨的一个后妈从那个澳洲旅游回来才结婚办婚礼，赶紧办婚礼。我们也看到了，这不光是牧羊人和牧羊女的两个人，这个是超自然，他们是有点像成为国王和王后和这个女王的这个概念。这个不只是两个人，这是全世界都在改变。其实全圣经里边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比喻，神和他的子民就像一个夫妇的关系一样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也说，一个丈夫应该是怎么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舍命，丈夫们应该舍命为了妻子。保罗也说到这个他们在一起这个关系，保罗也是单身嘛，这是奥秘，他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个人就这样一个奥秘，但是他知道是跟神和他的教会有关系。这是 一种比喻，可能不是你们觉得有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比喻，但是圣经一直在重复用这个比喻。在旧约里边，以赛亚书也是神说，我要娶你，我要跟你结婚，以色列。以赛亚书第五章也说类似的话，以西结也说类似的话，以色列，如果你去拜别的神，如果你去拜偶像，就是有点像心坚硬一样的，你就抛弃了你的丈夫。还有何西阿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如果你是看过圣经最后一本书，这是启示录，就是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就要办一个婚宴，一个大的婚宴，然后我们要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是跟耶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一会儿再继续解释。我现在要怀的是你跟结婚的人谈。我们看完了这几章，结婚的弟兄姊妹，你的婚姻像不像这样子？幻想和欲望，一直想跟他在一起，你的婚姻应该这样，你应该 抽时间跟他花时间。你已经在神的面前说你要爱他到死，浪漫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比较标准的，你应该很渴慕跟他花时间。有的时候我会说是一个质量的事件，我最近开始说你怎么拿到这个质量的事件，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你需要数量的事件才能有这个质量的时间。所以结婚的弟兄姊妹，数量的事件跟他约会，你可以写诗，你可以一起看雅歌，浪漫，你们不是同屋，这是一个浪漫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总刷手机，哎呀老婆你回来了啊，跟他花时间。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应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像这个两个人一样的，要期待跟耶稣在一起。你要有质量的时间吗？那你需要有数量的时间。你和耶稣也不是同屋，你不要在那儿一直刷手机，你好好灵修，你好好去认识他，跟他花时间，爱上了他。地上的婚姻都是有限的比喻，神也知道啊，在整个圣经没有一个完美的婚姻，你应该找不到在圣经里，只有神和他的教会，只有耶稣基督为你而死。这个世界上是婚姻最好的婚姻，还是两个罪人说我愿意一辈子给，是两个罪人。但是我们弟兄姊妹，那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丈夫，他是舍命为了我们，我们应该跟他投资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爱上他，看上了他，他牺牲一切为了我们，让我们圣洁。所以抓住他，离他更近，他不是你的同屋。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看到了地上的夫妇的一个理想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非常感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爱上了对方。主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想渴慕跟你有一个更近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我们的同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舍命为了我们，你是教会的丈夫，我们要跟你更亲密更接近的关系。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看到你是多有美丽的。奉耶稣的名而求。